发现为什么今天是主席年，这个金杰不是讲员，你知道吗？这个普通话太难了。我们先低头做个祷告。慈悲的父神，实在求你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愿意在这里听见你自己的话语，听见你自己的心意，给我们有怎样的心愿意遵行从你而来的信息。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启示录难不难念？难啊。有谁觉得启示录很容易懂？都没有人啊。我是觉得启示录很容易懂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太聪明了。你知道故事，你整个要把它看清楚，其实很简单。是什么呢？启示录就是说，基督徒现在受逼害、受苦，但是呢，你们不要怎么担心，因为主会再来，他最后得胜，我们都与他同在，喜乐无比。End of story。里面太多细节呢，就不需要。不是说不需要了，但是我们不应该用太多的心思去思考。如果神怜悯我们，给我们又特别的看见，那是很好。但是你知道，这个启示录离开我们差不多2000多年前，看跟听启示录的人的背景跟我们很不一样。所以当约翰把一些东西写出来的时候呢，当时有的人一听就哦 I see， 那现代的人就说 Soga。 但是呢，我们现在看来看去，哎，就不懂，明明说是一个狮子，怎么一变又变了一个羔羊，明明是说一个大淫妇，怎么一下子又变了一个城市，这些都看不懂。但是呢，我就给你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就是说啊，如果要用英语的哈、Once upon a time， 从前啊，有一个很美很美的公主，她住在一个塔上，她的头发金黄色的，有几尺长。那有一天，她把她头发从窗子放下来，有个英俊的皇子经过，啊，看见她这么美丽，想见她，但是没有门进去，所以就用她的头发爬上去了。那当你听见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会不会问？这头发怎么长？他用什么选铺？会不会啊？不会。你会不会问？哎呀，这个皇子有多重啊？这个头发给他怎样抓不疼的吗？你不会问这些问题，因为你明明知道这个是一个神话故事，对不对？他一开始说 "Once upon a time"， 你就知道这个是神话故事，我们就不需要追求这个细节。那我不是说启示录不要看这个细节，只是我说有些时候看不懂的时候呢，就先把它看过去，慢慢的希望神给我们有一点的启示。那我说一下我自己的背景啊，我喜欢加一点故事，让大家听得比较有兴趣一点啊。我在读中学的时候是在香港，那香港呢，那个时候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我们的中学跟大学是跟英国一样的。那英国现在也改变了，可能你们都不知道，以前我们中学呢，从小学到中学呢，11年级，7年级到11年级是我们所谓的中学。那读到11年级的时候呢，我们只要考一个会考，有一点像中国的高考。考过了之后呢，有2年的预科，第一年我们叫 O level， 第二年叫 A level。这2年念得好了，就可以上大学。那在大学呢，只要读3年就毕业了。所以呢，跟美国到最后是一样的，因为美国中学是12年，就没有预科，但是大学读4年，对不对？所以当我读到我的11年级的时候，我就梦想我在香港读 O level 的那一年的威风。为什么呢？因为在11年级的时候，我们的学校里面有六班。每一班差不多50几个学生，所以300多个学生。一到 O level 的呢，删掉很多很多很多，只剩下几十个。那我知道， 这几十个里面呢，我是头三名的。所以呢，一下子下面几级的学生都要听这个大哥命令，他们做什么就要做什么。所以正在这个梦想的时候呢，突然之间我的爸爸跟我说，你要申请去美国读大学。我就实在不高兴，跟他辩论，跟他说，最后逼得急了，你知道我说什么吗？我说美国是巴比伦，我不要去。我说美国是一个坏的地方，因为那个时候也不懂嘛，就是说他们性泛滥啊，学生们都吸毒啊，怎么，结果呢没办法，爸爸说你去，我就去了，结果就来了。那结果发现神的安排实在很奇妙，这个故事呢下一次有机会才告诉你。就是因为听了爸爸的话呢，后来雷根总统送了我一个绿卡。这故事好听啊，那么有机会才告诉你们。在西方的文化，他们一听见巴比伦，他们就很快就会联想到这个巴别。上一个星期张牧师也说了，巴比伦跟这个巴别茶，其实这个本跟这个字是同样的。巴别茶大家都知道，就是说这些人要盖这个塔，说要通到上天上去，这个就是人从被创造到现在的一个最大的罪，就是说我要跟神相比，我不要在神的下面，神怎么高吗？我就盖一个塔上去跟他一样怎么高。但是呢，圣经在创世纪就说神把他们的话变了，所以很麻烦，现在有普通话，有广东话，有上海话，有英语，有日语，这么多的话。那如果你们看过这个电影这个叫什么火线交错，有多少人看过这个电影？很少。有一次 OK， 我可以推荐这个电影，但是呢这个是成人看的，你不要带着小孩子看，因为有些镜头呢实在不太适合。但是呢这个故事呢是很有趣的，它是有三个好像完全不没有关系的故事。一个是一个牧羊人，他买了一部枪，然后呢有一对美国的夫妇，因为爱情好像冷淡了，所以要去追求当初的坠入爱河的感觉，所以一起去沙漠去旅行。然后呢在日本发现了一个案件，所以有个日本的探子警察去查这个案子。三个好像完全没有关系的故事，但是到最后就连成一起，就是说大家讲不同的话，其实呢最后是成为一个故事的。这个是2006年很有名的一部电影，英文就叫 Babel。 OK，刚刚说了不同的语言，你知道在计算机里面有两个王国，一个是白的，一个是黑的，我也不知道哪一个是白的哪一个是黑的。一个就是 Microsoft， 就是微软，它的操作就是 Windows。 一个呢就是苹果 Apple， 它的操作就是现在是什么是 Lion Mountain Lion。那问题是呢，他们的听的音乐呢，在微软的 Windows 里面呢，通常他们喜欢用 Windows 的 file 叫 WAV。 那 Apple 呢比较喜欢是 MP3、okay。 所以呢当我尝试把这些 file 放在电脑上呢，就发现到不同的地方呢不一定 work 啊。现在要请我们的同工试一试，这个是音乐会出来吗？不是这一个，另外一首找不到。 OK 把它 OK 关掉吧。这个音乐的作者叫 John McLean， 大概也讲的不对，但是呢他有一首歌你们一定听过的，就是 American Pie。 有人点头，有人没听过。 Bye bye Miss American Pie，听过啦。他那个 album 另外有一首歌很好听的，但是你们大部分人呢一定没听过，就是这一首歌。哎，不见了。可以把这个 PowerPoint 再放出来。这首歌叫 By the Waters of Babylon， 就是从诗篇137篇里面出来的。他呢一开头的是用个 banjo 很好听的，然后呢他从一个轮唱方式，在轮唱的时候就说 By the waters, the waters of Babylon We way down and wept for thee Zion 好听吗？如果你们有兴趣呢，做一个广告，今天下午来听下午堂，我把我整套的仪器都带来给你们听。回到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段经文，启示录第十八章，其实呢我们不应该刚刚停在这个二十四节，真的说呢这个分段应该到十九章第四节。那但是呢这个不是我自己去选的，主日讲台是牧师们他们选，说今天讲十八章，因为十八章都是讲到比较哀哭的声音，但是在十九章就是说在天上看见巴比伦倾倒了，他们是有一个很强烈不同的反应，他们是在唱哈利路亚。所以大家要把这个记在心里面。那这个分段因为在你们的手里面的札页有了，所以我就不多讲。在这里讲的这个天使的宣告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和争倔鸟的巢穴。一看到这里呢，我希望你们就想到在启示录里面其实出现了很多天使，这个大权柄的天使呢，就马上让我们想到在十章第一节，这里说的我又看见另外有一个大力的天使。那在十八章这里到后面二十一节也说的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为什么是我在想这个约翰看见这个天使怎么知道他是一个大力的天使？我们小的时候看卡通片，有个大力水手啊，他的手臂很粗的啊，所以我想大概约翰看见这个天使手臂很粗的，然后衣服里面有一罐菠菜是吧，所以就知道这个是大力的天使。这个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说有一个大有权柄的天使就说了这几句话，而且这个天使呢蛮有荣耀的。这个有点像在启示录第五章使徒约翰的时候看见那个天使。那说到这个巴比伦倾倒了之后，就被三种东西住在里面，一个是鬼魔、污秽之灵，跟着是污秽的倔鸟。只是其实呢在启示录之前，因为我们说明嘛，约翰是犹太人，犹太人有犹太人的经典，就是我们所说的旧约。其实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文章，譬如说在以赛亚书第十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就说到，当一个城倾倒了之后，就是被这些不干净的东西住在里面。但是我再提一下这个鬼魔跟这个污秽之灵，如果你们记得的话呢，在启示录的第九章跟第十六章都有提到这个鬼魔的事情。如果你们记得的话呢，在第九章第二十节说哪些人在拜鬼魔，然后在十六章十三节跟十四节里面说这是污秽的灵就出来了，有三个污秽的灵其实就是鬼魔。所以呢约翰在启示录里面常常你不要只看一章，你要从头看到尾，你要多看几次就发现哦，他在这里讲这个跟前面这里有一点关系。讲到这里呢，我另外要插出去讲一点，这个可能是很危险的一点。为什么呢？说了之后可能张牧师回来看了 video 说以后不能再叫孙长老讲道。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很中肯的跟大家说，启示录的解释是有好几派的。我们现在一般讲的这一个派别就是说教会在大灾难之前被提， 然后呢，千禧年这一类的呢，是一种派别，在英文叫是 dispensationalism。但是呢，有其他的人的解释的，我觉得不应该我们怎么骄傲说只有我们这样的解释才对。譬如说，我们今天看完这个大巴比伦倾倒之后呢，后面要看到又有一个战争，就是我们所谓的 Battle of Armageddon。哈马基多顿的大战，但是你发现呢，明明在前面已经说了有一个见证，所以呢，究竟是有两个见证战争呢，还是只有一个？为什么这个撒旦已经被绑起来了，一千年又放出来？这是很奇怪的问题。但是如果你愿意接受说启示录的实践的观念不是我们想的这个所谓 linear 的，换句话说，二十一章发生的是在二十章之后，二十章发生是在十九章之后，而是说它有些时候是平衡的，讲的是同样一件事情，不过用不同的角度去看的话呢，其实可以解释很多不需要的疑问。更说明有一些人学者们觉得所谓的大灾难都发生过了，就是主后七十年，当罗马的将军提多围着耶路撒冷屠杀了几百万的犹太人，这个就是当时候说的这个大灾难。所以呢，如果你喜欢这一段的解释，因为你怕大灾难了，那就可以说哦，已经发生了，现在其实我们现在是在千禧年的里面的，这样说好不好？好啊，我也不敢说这个是一定对的，因为神的预言实在是很奇妙的，他可以已经应验了，但是他还可以再应验一次的。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我们常常说主耶稣是童贞女所生的，为什么呢？因为以赛亚的预言里面说了，但是以赛亚说的时候已经发生了一次，就是他说了之后是真的有一个童女生了一个儿子，叫了这个名字，这个事情已经应验的，那到主耶稣之后又可以再应验一次。所以呢，神的话语实在太奇妙，我们不要太过以为这样的解释一定是对的。我们主要的就是说，看见我们懂的、明白应该做的，就好好的去做。今天我们的主要是要说这里。讲到巴比伦的罪，这里他提到有三个里面呢，其实列过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这个在十四章第八节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这个是在十七章第一节也已经讲过了，所以这两点就不再加以解释。这是第三点，这里我要提一下，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然后下面加一句说他的罪恶通天超天他的不义。我今天这一章里面主要是说到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那可能你们心里面就马上有一点嘀咕了，那是不是基督徒不应该发财？你们想一想啊，基督徒发财是对还是不对的？然后呢，这里说奢华太过，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追求享受华美的东西，好吃的。马上有人就觉得，哎呀，基督徒不应该追求这些了。我没有这样说啊，我只是说这里说奢华太过发了财，是天使说巴比伦倾倒的原因之一。 OK， 我们继续的看下去。这里谈到巴比伦的刑罚，说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要被火烧尽了。然后呢，就有三重的哀歌。那这个哀歌呢，本来我也要给你们听的，但是现在看来也是行不通。为什么想给你们听呢？ 因为我觉得现在现代的人有我们的挑战。什么意思呢？我们呢现在的教育太高了，换句话说我们都会看，所以呢我们喜欢读。那圣经也说读者书上预言的人有福了，但是他更注重的是听见这预言行的人更有福了。换句话说呢，在约翰的时代会识字的人不多，通常的人都是听的。那就不要小看着是只会听不会讲而不会写的人。我们现在有时宣教士到亚洲去就是找着是少数民族，他们没有文字的，他们不会写，但是呢他们的整个文化就是听，而且他们喜欢故事。所以呢我们的宣教士说，发现到哪里呢，如果你跟他讲一大篇的道理，他们没有什么兴趣，但是如果你跟他说我告诉你耶稣的故事，哎，他们很有兴趣听，而且呢他们很喜欢把这个故事变成歌。如果宣教士呢发现这故事跟他们讲两三遍，他们唱一次两次都记牢了，你叫他再唱一次的话呢不会错的，你跟我的不行，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训练了，我们呢哎呀忘记了去 Google 就出来了嘛，还要记干什么呢？但是呢这是文化的人，他们就是听了就记牢了。那所以呢我想当约翰写到这个十八章的时候呢，他可能是有的时候是唱的。什么是唱呢？这个哀歌是什么东西呢？那知道这个我班门弄斧啊，这是有什么音乐的专家，我说在音乐里面呢有大调有小调，英语就是有 major scale 有 minor scale， 对不对？ major scale 呢通常呢就是比较开朗啊开心啊，所以呢我们常常都会听唱一首歌叫 Vera Shaka Vera Shaka Donnez-vous。你们有些人在唱，有些人不在唱，我唱另外一个 version 你就知道了。两只老虎两只老虎啊，你们都不唱的啊一直没有耳朵一直没有尾巴，真奇怪，对不对？但是我本来要放给你们听的这个哀歌呢是19世纪的一个德国的犹太人作家叫 Mahler， 他写了第一个交响乐的第三个 movement 里面呢他就用了这个 Vera Shaker 的调，但是呢把它变成小调，那就很难唱出来了，因为 它也没有字的，它是音乐。但是当你在大调时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它就变成哒滴哒滴哒哒滴哒滴哒哒哒滴哒哒滴。所以你有兴趣呢下午来听。所以刚刚说了，约翰他写启示录的听众对旧约都很熟悉，所以当他一讲到巴比伦要倾倒了，他们马上就会想到以赛亚书里面这里说的13章的一节到22章14节47章耶利米书，这是都有说到巴比伦的倾倒的，这个不是一个新的故事。那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巴比伦会倾倒呢？在以赛亚书47章第7节8节说，你自己说，就是以赛亚说巴比伦说，我必长久存在，永远做王后，我意外再没有别的，我必不至于寡居。所以你看在启示录18章的7节说，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王后的位，并不是寡妇，却不至于悲哀。所以很明显启示录这个18章这里是它有一些题材是从以赛亚书47章里面出来的。那但是更有趣的呢是当你看下去以赛亚书13章他讲到巴比伦的时候呢，他突然之间他换了一个调，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景从天坠落，然后说啊，因为时间的缘故呢我这就跳过去。然后这里说到以赛亚书13章第15节说到这个巴比伦的下落，就是你必垂落在阴间，
到坑中极深之处。
所以很多人说，这里说的巴比伦明显就是讲到撒旦。换句话说，巴比伦跟魔鬼跟撒旦其实是有同样意思的。那如果你看以赛亚书第34章第1节到17节的时候呢，以赛亚是讲到这个以东这个城的倾倒，里面很多的经文在启示录18章同样的出现的。那我现在特别讲到这一个以西结书第26章到28章这里啊，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把这个写下来在你们笔记上。以西结书26章到28章是以西结说推罗的哀歌，这里面很多很多的经文在启示录18章是同样出现的。那这个推罗，我就特别把这个照片给你们看，你们现在看就发现它啊、有一点有这个 pointer， 这里都好像被建立好了，但是以前的推罗呢只是一个岛的，它中间是有都是海，所以呢他以前很骄傲，他说没有人可以攻岛我们的，因为我们的防卫非常之好。那但是以西结他就说预言说，将来这个推罗是会变成一个虚无的地方，然后呢讲了很多预言，结果很有趣，就是在亚历山大帝要攻打推罗的时候，他说哎呀这个海，所以我们把这个海填了，他就把推罗在岸上的这些城市这里把它都拆毁了，把这些石头啊木头都丢在海里面，所以就变了一条通道，把这个推罗城一下子就攻破了。所以很有趣啦，这里就说到以西结对推罗的预言是应验的，那当然现在又重盖起来了。所以在以西结书的27章，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要为推罗做哀歌。然后你说众民的，就是讲到很多做生意的人对推罗说，推罗你自己说我是传人美丽的。然后在以西结书第28章第2节说，人子啊，你要对推罗的人君说，主永恒主怎么说，因你心里高傲说，我乃是神，我在海中心做神的宝座，其实你不过是人并不是神，尽管你居心自以为有神的心机。所以很明显这里又说到一个城市是代表人的骄傲，说我要跟神同等。那如果你继续看下去呢，推罗慢慢的又好像变成撒旦一样的。所以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说，这里讲到巴比伦的倾倒，讲到这是人的骄傲，讲到魔鬼他的骄傲。那也要提一提，当然了，旧约的哀歌里面很多是讲到耶路撒冷的，我只提一提，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看耶利米哀歌，这是讲到耶路撒冷被摧毁的一些情形。那以下的我就比较快一点譬如说推罗你跟巴比伦去比较，就是以西结书第26章跟这个启示录第18章你来比较的话，你马上就看见很相似的。这里说到他们所经营的一些买卖像就是紫色布啊，红色的布啊，红宝石啊，珍珠啊，两个地方都有提的。吃的东西呢有很多地方也相似的，然后讲到这个唱哀歌的水手，在以西结书里面提的跟在巴比伦启示录18章里面提的都是很相似的。好，现在我们来思考一下 当我们看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解释？那一般人说，圣经最简单的解释就是看字面，字面怎么说就怎么接受。所以呢，这里说巴比伦一个大臣，那就是说巴比伦这个皇国是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这个皇国。那巴比伦的皇国到现在我们这一个年代是什么呢？我就写给你们看了，这不是考试啊，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就是以前的巴比伦的皇国。所以有人就说，哦，当2003年美军跟所有欧盟的军队攻进这个 Baghdad， 把这个胡辛把它打倒的时候，这个就是巴比伦的倾倒了。那就是说啊，那伊莎的千禧年了，什么事情马上就发生了，那就很紧张了。 OK， 然后呢，我就现在就用这一派的解释讲到你们怕了啊。这里说一天之内一时之内这个城就被烧尽了。我跟你说，这个只有21世纪才能发生的事情哦。以前攻一个城市，像亚历山大帝攻这个推罗几年了，罗马围绕这个耶路撒冷也有很长的时间，现在呢一天也不用了哦，一个小时就够了，是不是？有个人按这个噗一下，轰，那个飞弹上来一轰炸，什么都没有了，宵禁了，宵禁了。这个就是最简单的解释。第二个解释我觉得比较合理的，那么牧师也上次讲了，就是明明这个巴比伦在约翰的时代已经不存在了，那个皇国已经被罗马攻破了，所以呢约翰想说罗马你要倾倒了，但是呢不好说，一说了就说哦，马上就被 block 掉，人家就不能找到这个信息了，所以呢不能这样说，所以不敢说罗马，就用巴比伦去代表，所以呢这个是有一点寓意的。那但是第三个我觉得是比较简单也我们可以接受，就是巴比伦就是代表我们现在这个世代里面政权也好，经济的制度也好，就是整个现在这个 system。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很有趣了，当这一个巴比伦倾倒的时候，地上的君王就唱这个哀歌了，爱在爱在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地上的客商也是说，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都归于无有了。船主们跟众水手都在哀号说，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那现在巴比伦把它誉作 Wall Street 好了，如果 Wall Street 股市一天之内崩溃了，从13000点一下掉到1000点啊，你说不可能啦，真的吗？现在你知道很多人在电脑上很聪明的啊，听说在英国有一个卖股票的人，也不知道他怎么弄的，一下子就亏掉了多少，不是100万，不是1000万，是10000000以上的。现在很多的人都想拿你的钱啊，你每一次上网都是很危险的，有人在找你的密码，然后呢一找到的密码就去你的银行把你钱都拿掉了，不是要一天的时间哦，一时之内，一时就是 1 hour， 真的电脑一个 hour 也不需要，他就 click 一下，哇，整个股票的绳都乱掉了。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是啊，正好巴比伦倾倒了，还是你跟我一样 哎呀，惨啦，我退休金怎么办啦？我的 401k 都没有啦。我在年底的时候去了一个年轻人的退休会，有四天的时间大家都聚在一起，刚好呢就是在12月21号开始到25号。那21号晚上大家就讲一个故事，就是分享，诶，不是说今天是世界末日吗？你们都知道啦，前一阵子不是说12月20几号2012年是世界末日，那就问，如果明天是世界末日，你今天晚上会怎么过？很有趣啊。我的回答说，我要去好好吃一顿这个牛排，要找一个好的。然后呢，去网上看见有一个又年轻又美丽的女孩，竟然也不害羞，就写了一大个，如果明天是世界末日，今天晚上我要跟我的男朋友好好的去发生性关系。但是呢，我觉得我们的年轻人很可爱，他们没有这样回答，他说很大部分人说我要回家跟我的最亲爱的人在一起。很多人也说劝他们快一点信主，因为明天就没机会了。这里说到，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一切的好吃的华美的物件。21节到24节说，音乐、新郎、新娘的声音都没有了。那我们会怎么样反应呢？我后来再思考一下，其实呢，是我们对天堂有一点错误的观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受我们的五官，什么的五官啊 ，five senses， 跟我们对时间的构想绑住了，所以呢，我们会觉得，哎呀，到天堂有没有 internet， 有没有东西看，没有 iPhone 啊 ，OK， 然后呢，整天唱哈利路亚，不很闷吗？对不对？但是你忘记了，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呢，还是可以吃东西的。在新城耶路撒冷里面，有生命树的果子的树，会结果子的，可以吃的。所以我猜，在我们复活的身体里面呢，还是可以享受吃东西的，不过大概是呢是吃素的。所以你喜欢吃肉的话呢，现在多吃一点，不过你小心对身体有影响。你知道，在20多年前，当我刚结婚的时候，我跟我的妻子说，哎呀，这个世界怎么乱，而且呢，主耶稣也快要再来了。保罗不是说吗，结婚的就像没有结婚一样，那还是不要孩子必有孩子好，不然的话生下来大灾难就来了，那他不是很苦吗？结果是真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就10年没有孩子。到最后我想通了，说这个想法是错的，那还好神祝福我，给了我一个女儿，但是呢，再想要了都没有了。同样的，如果说主耶稣很快就再来了，那你为什么要去买一个 Prius？ 油很快用完了也没关系啊，新天新地就来了，对不对？但是后来我也想通了，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因为主耶稣跟我们说什么时候他再来我们不知道，所以现在我们每一天生活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忠心的管家就是说环保，我们应该好好的去保管我们的儿女，这些都是神给我们保管的。我们不知道神什么时候来，所以呢，我们就要忠心。这里说到，当巴比伦倾倒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在唱哀歌，但是呢，在天上就有人唱哈利路亚。这里说，我的名啊，从这个城里面出来吧，就是说我们要跟这个世界上的 system 有一点分别出来。我只说一个例子就做结束。 这个我本身不是太知道，只是看电影看来的。是什么呢？在香港，如果你做警察的呢，你一定要拜关公，是不是啊？你们没看过电视就不知道啊。电影里面这个什么周润发啊，他做警察的，每次进去都拜一拜关公的。在启示录里面，我想有一点这样的影子，他跟别迦牟尼的教会说一些事情，好像是说当时候你要跟罗马做交易的时候呢，尤其是如果你是做手艺的，比如说你是一个银匠 silversmith， 你就要拜他们 silversmith 所拜的神。所以呢，当时他们比较拜的神就是这个女神叫阿迪比。那很明显拜这些神的时候就会关系到吃祭过偶像的肉啦，跟这些行淫的事情。所以呢，很可能启示录里面有跟这些人说，你要跟这些人有分别出来。那所以我想这个给我们有一点挑战，就是在我们每一个每天生活的工作里面，不是说有人要砍你的头，不是这样的寻道，而是说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当大家都是朝这个方向去拜的时候，你可不可以站起来说，对不起，我不做这一个，可能会受苦。圣经说没有受的号码你不能做买卖，但是呢到十八章你看到最后只是可以做买卖的人也没用了，因为这些货物没人要了。我们低头做个祷告。爱我们的父神，你的话语实在是奇妙，超乎我们所想所求的，但愿你自己的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向我们说话，你自己的灵感动我们，知道怎么去过我们余下的日子。我们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再来，我们不知道末日是什么时候，但是我们知道每过一天就是跟你要回来的时间又短了一天。教导我们做一个忠心学习爱你跟从你的人，给我们有聪明智慧，知道如何度过我们每一天，为你做见证，不要怕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压力。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